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3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刚刚在新加坡闭幕，美中双方针对台湾议题交锋，稍后我们将有来自记者现场的报道。与此同时，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否剑指中国？台湾军方高层受邀出席司令交接的典礼，美台双方的军事交流是否正在升温？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台北的新馆即将落成，落成典礼刚好和川金会选在了同一天，美方究竟会派多高层的官员出席受到了高度的关注，还有美军陆战队是不是会进驻？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智库的资讯委员，也是两岸交流的问题交流问题的专家董立文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董教授您好。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感谢董立文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的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那么今晚呢，我们也很高兴的透过了视讯连线为您邀请到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暨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做客我们海峡论坛。黄教授欢迎您。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这个印太司令部改名还有这个美军陆战队驻台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和人在新加坡报道这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美国之音记者杨明进行视讯连线。杨明这回特别访问到了美国还有台湾的前国防部长，我们马上就请杨明来我们介绍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杨明您好。
你好东宁。
好的，首先
我来做一下。
好的，那首先就请我们介绍这个美国国防部长他怎么在他的演讲中谈到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呢？杨明。
好的，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呢马蒂斯呢，他在谈到南中国海问题的时候说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呢与美国的战略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让美国对中国广泛的目标呢提出了质疑。那么他所提出的质疑呢包括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的军事化，包括部署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电子干扰系统，以及前不久中国的轰六 K 在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上的降落。马蒂斯强调呢，这些武器系统呢与军事用途有直接的联系，其目的是恐吓和威胁其他的南中国海主权的生索国。他还表示这些举动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在白宫公开宣称的中国不会采取这些行动的说法恰恰相反。那么正是因为这种原因，马蒂斯说呢，那么美国收回了早些时候向中国海军发出的邀请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的军演。他说呢，收回对中国的邀请相对来说呢只是一个小的后果。他说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后果。
嗯，
马蒂斯还强调呢，如果中国不找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合作的途径，中国将会继续自食其果。那么在会议期间呢，我采访了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科恩。他说呢，习近平主席呢曾经承诺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这个岛礁上进行军事化，但事实上中国在这些岛礁上实行了全面的军事化，让外界质疑中国的诚信，做出承诺又背弃承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科恩是怎么说。
会危及我们已有的法治，我们能享有航行自由，没有任何国家能阻止美国的航行自由，所以我们派军舰去中国军事化岛礁的海域航行，这可能会招致中国的回应，但美国已经为中国的反应做好了准备。
好，那么另外在会议期间呢，我也采访了前台湾国防部长杨念祖，他说呢，美国这个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范围之内呢，所以才会跟台湾呢加强防务合作。虽然那个马蒂斯防长呢没有具体谈到美国和台湾的合作的具体的项目呢，但是呢却把台湾纳入了印太战略构想的一部分啊。那么主持人，
好的，那么杨明，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谈到了这个台湾问题，跟我们观众听众们谈谈看马蒂斯是怎么说的。杨明，
那么在谈到台湾问题上呢，在昨天的这个马蒂斯的演讲中呢，他在台湾问题上大概只有一段的内容啊，但是他提到了这个依据我们的台湾关系法规定的义务，美国国防部将坚定不移地同台湾合作，向台湾提供防卫装备和武器，以确保这个台湾有足够的自我的防卫能力。那么针对这个马蒂斯谈到的台湾问题呢，我也采访了台湾前国防部长杨念祖，他说呢，马蒂斯防长呢重申对台军售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和正面的表态。
嗯哼，好的。另外，杨明，针对这个台湾问题，当然美中双方也有一些交锋，跟我们谈谈中方代表团的说法。杨明，
那么中方代表团呢，这一次呢参加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代表团团长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何雷，他表示呢，在台湾问题上呢，台湾呢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利益，不容挑战，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台湾的军售，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候将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他还表示，中国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有决心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新加坡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感谢杨明。好的，听完了这个连线，我们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这个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所发出的警告？刚才杨明也提到了，说收回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只是一个小的后果，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后果。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美军的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在这个时候意有所指的表示，美军在西太平洋攻陷小岛的经验非常丰富哦。那么也看到美军 B-52 的战略轰炸机在最近多次的巡弋南中国海，您的分析，黄教授？
中国大陆在南海岛人工岛礁的这个军事化建设，尤其是在过去一年多全世界都把焦点聚焦在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我们发觉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人工岛礁军事化建设速度非常的快，目前来讲除了机场灯塔以外，包括对空飞弹，包括反舰飞弹，包括战斗机，以及这个兵营的防射，以及这个前一阵子轰炸机降落在西沙的永兴岛。那么这些做法对于美国来讲，目前只有两项反应，一个就是持续过去曾经进行过的这个所谓的海上自由航行的这个任务，也就是把美国的军舰开到中国大陆声称拥有主权的人工岛礁的周遭12海里之内。另外一个反应就是最近我们听到的，就是美国收回了邀请，不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去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多国海军演习。目前来讲，美国的反应基本上并没有办法阻止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作为，那么也没有办法让它逆转。所以美国防长马蒂斯说这个只是初步的反应，那么我也很好奇要看美国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过针对南海问题，这一次马蒂斯所用的语气还有用字都比过去要更为强硬，这个是我有特别注意到的。
好的，感谢黄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当然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外界认为是聚焦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还有要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那么想请教您，是中国是否在南海、黄海，是在台海和东海这四海现在都面临着一个美国不断增加的压力，您又如何分析这个南海风云将如何卷动台海的情势呢？董教授。
好的，其实我们注意到过去五年来，不只是这个从黄海开始，一直到东海，一直到台海，一直到南海，甚至包括印度洋啊、其实是四海一洋大动荡，基本上呢都到了一个临界点上面了。那当然黄海的问题是由这个北韩所引起的。那东海的问题就更早，2010年开始中日关系开始这个紧张然后逐步的升高。然后台海是2016年开始，南海大概就是2014年开始哦。无论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过去尤其是习近平这执政的五年来，一方面就是说中共他对外的这个我们叫做强势的外交的作为呢，其实在四海一洋的引起一连串的动荡，紧张的局势不断的升高。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关键点上面呢，东亚各国的这个各国才发现，原来大家面临到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乃至于对外的强势性的外交，就像刚才美国国防部长这个马蒂斯所讲的，他用恐吓跟威胁的手段来对待他的周边各国。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周边各国就必须共同来思考，共同来面对这个共同的问题？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四海一洋它是联动的，不只是一个南海跟台海的问题。因此美国它才会提出所谓的印太区域，就是把它两洋的这个问题连在一起看，来做一个整体的因应。那当然台湾也卷入其中也有台湾自己的因应方案也要配合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动那目前的状况就刚好发展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好的，稍后有没有谈到这个印太司令部的问题？不过想很请王建设教授也很快的来回应一下刚刚董教授所提的这个四海一洋的联动，还有美中两国在这个南海、黄海、东海以及台海上面的一种较量。黄教授回应一下。
本来中国大陆海域变强了以后，一发展可以支撑更多的国防资源挹注在军事发展上面的时候，当中国大陆它最有钱最精华的部分是在沿海地带的时候，它的海空军本来就会要向第一岛链的外面去投射，来保卫它自己需要的本土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开始在所谓的它周边的海洋那所有的中国海、东海、南海等等开始发展，它本来就是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一个愿望，现在它的经济实力已经能够支撑它的发展。现在问题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海军已经提供了不但独霸西太平洋，而且提供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自由航行的一个公共财。那么现在多了一个参与者，那么中国大陆跟美国如果在这个上面产生战略较量的话，所有周边的国家尤其是有主权伸索的国家自然都会受到牵连和影响。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刚才两位都谈到了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那么当然就是我们现在要注意到，就在香格里拉对话登场的这个前夕呢，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了印太司令部哦。也注意到台湾军方的高层，包括了国防部的副部长还有参谋总长都出席了交接典礼。那么我想先请教线上的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台湾军方高层出席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个交接典礼，美台军事交流是否正在升温呢？黄教授。
我们的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沈一鸣上将以及我们的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今年没有去参加太平洋司令部指挥权移转的这个仪式的话，我还会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根本不是第一次。那么我记得现任的国防部长严部长严德发，他自己在当参谋总长的时候，那个当时的副部长这个李喜明，他们两位也参加了前任的交接典礼。也就是说五年前这个哈里斯上将上任美国太平洋司令的时候，我们的军政副部长以及我们的参谋总长就有参加指挥权移转仪式。所以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 那么它是一个延续，过去曾经发生，而且今年除了这两位现在有官职的以外，我们前任的海军司令等等，我们有相当多的高阶官员现役退役的都有被邀请参加。这个邀请参加除了是台美军事关系的升温或者是良好的一个示范，另外一方面也象征了我们跟美军的交流不完全是军事利益或者是战略的计算，而且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的军方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很多高层都已经成为私人的朋友，他们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即使退役了以后还会接受邀请参加。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对于我国的国军跟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合作跟交流深具信心。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董教授，刚刚黄教授虽然提到说这不是第一次台湾的高层军方出席这个美军太平洋的这个典礼，但是比较特别的是这次是美方有主动公布这个，包括照片还有视频都有啊。那么我们就连着来看，近一个月来其实美国国会这个对台湾友好的法案非常多，可以说连续提出了多个跟台湾国防相关的法案，包括了这个2018亚洲再保证的倡议法案，2018年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的法案，还有这个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也在众院通过了，加上去年也提出了这个2017年的台湾安全法还在国会哦。那么一连串这个发展来看，包括了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他是台湾坚定的一个支持者，也曾经表示要把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刚才你也提到了，您认为这样的一连串的现象是否显示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在升温，甚至有人说是同盟关系已经俨然成型呢？董教授，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过去两年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后，他是全方位的在推展台美关系，全方位的突破。所以台美关系呢，其实从政治、从军事、从经济、从社会文化，其实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还有个台湾旅行法，也通过了。那如果光从军事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关系它分为五种。第一种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军事同盟关系，第二种叫做安全伙伴关系，第三种叫做友好合作关系，第四种是正常关系，第五种是敌对关系。台湾显然的是被美国列为是安全伙伴的关系，其实这个在美国政府的很多的谈话里面都已经公开的谈到，
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仍然是一个准同盟关系，还没有到所谓的军事同盟关系，是一个安全伙伴关系就对了。那当然，安全伙伴关系里面可以做的事情也蛮多的，所以说即便是安全伙伴关系，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实质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还会再继续的，再突破下去，再发展下去。同时我还必须强调，就是说这还要看到，相伴随的是川普政府对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在做全方位的重新界定。这个重新界定包括美中的战略关系、军事关系，乃至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跟文化的关系，也是全方位的在调整。所以从最近过去这个三个月的时间以来，从去年的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这个国防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提交给国会的军事预算报告，乃至于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都清楚的把中共列为是竞争性的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条线发展的，就是有人认为说美国是在打台湾牌，我认为说这样的说法其实还看不透美国，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美台关系的全方位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打台湾牌那个层次的，要跟中国打台湾牌并不是这样打就对了。美国川普政府是在实质上的全方位的推动台美关系。
好的，感谢董教授，也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两位都提到了关于这个美国设立这个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我首先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那么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的时候呢，前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他就表示说，中方仍然是美国的最大挑战，没有美国还有美国的盟邦还有以及伙伴的参与呢，中方将在亚洲实现霸权的梦想。那么当然这个大陆方面也说他们再三重申呢，中方永不称霸。但是您怎么看这个哈里斯的在这次谈话当中明指出这个中国的霸权梦以及对于美国及其盟邦的威胁？您可不可以看从这些对话的你来我往当中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哈里斯过去五年担任美国太平洋司令，他的任职期间刚好就是中国大陆大肆在南海地区啊制造人工岛礁的这个时段，而也是美国想要实施所谓自由航行任务，也就是将美国军舰靠近美国认为是中国大陆声称的人工岛礁的12海里的范围之内。这些运作在奥巴马政府的后期，也是哈里斯上将刚上任前面的前段，那么受到了很多制约，一方面是美国国防预算的紧缩，另外一方面就是奥巴马政府对于考虑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有很长的时间，将近两年的时间，并不批准太平洋司令部的请求对南海岛礁进行自由航行的任务。那么所以这一类的做法使得哈里斯上将在他任职五年之内对于中国大陆的观感和看法变得越来越强硬。那么我想总结成就是在他的卸任交接的这个指挥权移转的仪式上面，我全程看了他的讲话，那么不论他的发音或者是他用词以及他的态度，我相信他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强势的崛起，尤其是在南海的这一些建设，对于他作为一个太平洋司令来讲压力是越来越大，也就是他认为中国大陆已经挑战到了美国长期所拥有的一个优势。那么所以我认为他会这样讲在美国的政坛里面以及对中关系的这个所谓社群里面是属于比较强硬比较鹰派的。那么他既然已经卸任，马上要去韩国首尔担任美国驻韩大使，我相信在亚洲问题上面，在西太平洋，他的发言、他的见解、他的看法，以及他会被提名，最初是到澳大利亚当大使，现在改到韩国当大使，显然他在白宫的认知里面是符合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所以我认为他在未来担任大使的期间，他的发言还是会受到美国政府相当的重视。
好的，谢谢黄介正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董玉教授，就是刚刚这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哈里斯的说法，他说我们再重复一遍，中方仍然是美国长期来看最大的挑战，没有美国以及美国的盟邦伙伴的参与，中方将会在亚洲实现霸权的梦想。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哈里斯的说法回应说，这个中方过去再三重申呢永不称霸，我不知我不知道美国能不能也像中国一样坦然向世界宣告美国永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那么您怎么看华春莹对于这个哈里斯说指称中国说想要称霸的一个回应？
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听听就好。我们都知道其实最早的说法是从邓小平开始的。邓小平当时呢有定了一条国策叫做这个绝不当头，韬光养晦。这个绝不当头呢后来就发展成永不称霸。可是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情况呢刚好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也就是说呢，中国过去20年来一再的对外宣称说绝不称霸，永不称霸。可是20年来中国崛起的这个过程中，东亚各国都感受到威胁，都感受到被恐吓，都越来越恐慌，越来越紧张。这是一个说不称霸的国家，他的所作所为造成亚洲各国的反应。相反的，美国这个国家呢，他是柔性称霸。因为刚刚说过， 过去30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都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总目标只有一条，就是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主导力、主导性啊、这个主导这个能力。这什么意思呢？这其实讲难听就是称霸的意思。过去30年，美国都明白讲了，可是呢，啊、这个亚洲各国都欢迎美国在亚洲驻军啊。然后从你看一路哦，从日本、从韩国、从台湾到菲律宾到越南，20年来发展的结果，越来越强调美国的驻军啊、哦、在亚洲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这不是美国讲的，这是亚洲各国讲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哦，我觉得其实中方应该思考的是。你口口声声说永不称霸，那为什么亚洲国家会那么怕你？为什么东亚各国过去20年来它的外交策略，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避险 ，hedge， 避险。什么叫避险？经济发展靠中国，安全区域安全靠美国，这个是过去20年来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共同的这一种外交策略。所以中国也许该思考。为什么大家安全上要靠美国，然后经济上当然是靠你中国，所以我觉得这是中方自己该思考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东宁。
好的，我们也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提问啊。中国大陆听众观众可以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河北的李先生，河北的李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请讲。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咱这个嘉宾，
嗯哼，
你怎么看待这个最近这个印度和中国走近了？
嗯，
完了，李克强总理去日本访问，日本的安倍晋三这个首相全程陪同呢，这是另外一个事儿。你说中国这个扩张也好，怎么好？你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啊，在洞朗事件中，印度对中国挑衅已经够严重了。假如我是习近平。我就早跟印度开战了，我觉得中国已经够忍让了。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还有一位山东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请讲。
哎，你好。
你好。
我看现在这个中国的共军和比这个北洋水师究竟强多少？我看也强不了多少。比如说。如果北洋水师当时反腐的话，他能出多少这军头，能出多少贪官？你看看现在这点军头，除了胡锦涛之外，全军覆没，所有的军头全完蛋了。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从乌克兰买来一个破船，什么格瓦良号啊，弄成了一个航母，什么辽宁舰，这能打仗吗？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不要把中国军队中国的水师估计的那么雄大那么大。好了，
好，
谢谢谢谢。
感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在这个脸书还有 YouTube 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下评论，我来念几个。傅正辉这位网友他表示，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要感谢美国这些年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的努力，但中国大陆已经将统一视为核心的利益，更倾全国之力要达成这个目标。或许现在台美双方都应该要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及早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台湾人民越有利。而他认为前提就是绝不能够让上一世纪的中国内战再度爆发，否则美中台三方甚至整个东亚都无法承受其重。这是傅正辉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 Dan Gurley 这位网友他说，你们看不懂吗？美国就是在打台湾牌。美国和中国交往30年了，美国除了买军火还有什么帮台湾的事情？台湾人民该醒醒吧，美国就是用台湾来牵制中国打台湾牌。这是 Dan Gurley 他的个人看法。那么我想请线上的两位来宾来跟我们分析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看法。黄继珍教授，刚才有一位听众也提到了，现在好像因应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有这个钻石美日印澳的一个战略哦，中国跟日本跟印度的关系好像也越来越微妙，你怎么看刚才一些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评论呢？黄教授。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美国之所以比中国大陆目前为止为强，是它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地区的 军事同盟体系存在，而中国大陆并没有这一个。所以中国大陆要成为世界霸权或超级强权，不论你想不想，目前在客观条件上面还不到位。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想不想要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不想要把自己建成一个强国。如果这个愿望是中国大陆14亿人民的共同愿望的话，那么西方世界也会知道，如果在中国周边发生了军事冲突，不论大小都有可能使得这个中国梦破碎或者是延后。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在北京的领导当局脑袋是清醒的，他们知道如果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伟大复兴，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周边的这个和平环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10月24号就已经说过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来讲，如果一定会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大陆一定会跟周边的国家发生冲突，跟中国跟半岛，或中国跟越南，或中国跟南海比较起来，只有中国大陆跟台湾发生军事冲突是最大的民族不幸。那么也是中国大陆最应该和台湾的人民一道共同避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不管别人打什么牌，习近平主席也讲过，说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办。那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那么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维持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也是中国大陆想要追求伟大复兴中间一个最应该避免冲突的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特别特别留意两岸关系，不能够让它越走越偏。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的分析。那么董立文教授，刚才黄教授特别提到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四海联动哦，中国跟日本、跟朝鲜半岛、跟南海，还有跟台湾，其中爆发冲突的话，最令人不幸的就是台海这一块了。但是我们现在反观四海的情势哦，现在朝鲜半岛是川金会马上就要进行了，6月12号可能正在降低这个紧张情势。好，反而台海的热点是不断的在升高，因为我们看到解放军的这个基建啊，是不断的来进行绕台。你怎么看现在四海的情势，是不是台海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呢？董立文教授，
是的。刚才第一位打电话来的这个网友有谈到了这个中印和解、中日和解的问题呢。其实根据我们的判断呢，应该是去年的十九大开完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呢他就应该要缓和他的周边情势。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过去五年来四海一洋的这个紧张情势是不断升高的，这其实是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尤其它的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过去邓小平他定下的国策，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它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的环境，尤其是周边和平。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十九大等习近平的权力完全集中之后，他应该就会缓和他的周边局势。也果然，我们看到十九大结束之后呢，第一个上场的就是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川习会。再过来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呢也邀请了南韩的这个总统文在寅去访问中国。其实呢都符合我们的判断，只是没有想到就是说跟美国的和缓、跟南韩的和缓并不顺利，然后才又拖到了现在五月。我们本来看不懂这怎么回事，后来等到三月两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习近平他的内政、他的内部政治还没有解决，他是为了要这个取消他的这个连任的限制。等他取消了连任限制，他就赶快进行中印的和解、中日的和解，这完全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我必须强调，我刚刚说过了，是从2010年开始发展的哦，就是说这个周边的紧张情势。举例来说，就跟印度来说好了。印度我们都知道，中印之间有两大问题，一个是陆地这个疆界的问题，洞朗地区的问题；第二个是印度洋的问题。过去五年来，中国已经介入了这个不丹、尼泊尔、马尔蒂夫的内政，中国的军队、军舰也已经开进了印度洋。你能想象一次的会面， 然后呢这个中国跟印度就真正和解了，中国以后就不会到印度洋去了，中国以后就不进入南亚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会那么天真的。中国跟日本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中印领导人见面的，可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还是存在在那里。所以从这个整个局势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解铃还是要续铃人，尤其是两岸关系，因为蔡英文总统他的两岸政策非常简单，维持现状，不挑衅，不屈服。对，我实在想不出来，就是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一样台湾还是受到军事恐吓跟威胁，所以到最后还是系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好的，感谢董教授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这个美国印太战略是否剑指中国，还有美中两国在四海的较量，这相关讨论因为时间关系照这里是暂时的告一段落。继续我们要把焦点转向美台关系的最新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台北内湖的新馆即将在6月12号举行落成典礼了。那么巧的是啊，这竟然和川金会是选在同一天6月12号举行。那么届时美方究竟要派多高层哪位官员出席典礼呢，是备受瞩目。下面我们现在看看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他的介绍影片。
你好，你好，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 AIT 一直在进行的一件大事。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好的，那么看完了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为 AIT 在台北内湖的新家所拍摄的介绍影片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您去看看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台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双向园。那么为我们所做介绍的是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的夫人宋小芬，我们下面一块儿来看这段影片。
你好，欢迎欢迎。
这里是我们的大会客厅，包括现任的副总统Pence 以及现任的副总统 Goh 都是我们的座上宾。
双向园它是落成在1888年，它是由一位律师出身的 Mr. Hubbard 先生，他聘请了一位建筑师，那依照乔治复兴式样而建筑的一个夏日别墅。那他当时是以屋后的种植了两棵橡树而因此命名为双向园。1937年的时候，我们王振廷大使他租用了双向园作为大使的官邸。到了1947年的时候，我们政府正式的$350,000的价格买下了双向园，从此以后双向园就成了我们政府的财产。那非常不幸的是，在1978年美国跟我们断交的前夕，我们把双向园转让了给友好我们的自由中国之友协会。那一直到了1979年，因为美国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我们政府对双向园的产权得到了保障，所以我们才在1982年把双向园正式的买回。那买回以后因为多年没有人居住，那房屋老旧，年久失修，所以在当时的前副前代表和他的夫人田玲玲女士的主持下，开始了整修的工作。整修以后，当然这边变成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宴客场所。到了1986年的时候，那美国政府也正式的将双向园列为国家古迹之一。 我们希望双向园能够注入一些台湾的元素，所以我们在一入口的地方我们布置了一个蓝语的拼板舟，在穿堂的部分墙面上我们布置了一幅大幅的玉山摄影作品。那么在宴客的大厅方面，我们把它改成一个艺文的沙龙，做经常性的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展览。2018年适逢我们双向园成立130周年，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们举办的有台湾女性百年服装展、台湾的美食飨宴、钢琴演奏会。那接下来我们还有重要的双十国庆即将在这举行，我们特别都是从台湾请了名师到这边来展现他们的手艺，像是我们的台湾炒米粉、台湾的卤肉饭、我们的茶叶蛋啊，我们曾经在这边也办过咖啡兰的试酒会，受到这个外国朋友的欢迎，他们非常的惊艳。任何一个时间都是黄金时间，只要你能够懂得掌握机会，把台湾借着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介绍给我们国际的友人认识。好的，刚才我们连续看了两段影片啊。那么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台北内湖的新家即将落成，而台湾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双向园呢，则是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了，它见证过许多美台关系的重要时刻。那么在此美台关系更上一层楼之际，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风华绝代双向园的专题，也请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锁定我们接下来两周的海峡论坛还有美国观察节目。好的，我们回到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的议题，先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您认为美方这次会派多高层级的官员出席这个典礼呢？董教授。
好的，因为一直有传言说美国会派高官来啊，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因为这一次刚好是6月12号这个川金会要举办，然后刚好碰到美国的 AIT 要重新开馆，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呢，显然的这个川金会呢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就是说它直接会涉及到东亚的整体的这个战略的结构会有一个大的转变。那至于这个 AIT 开馆美国高官来的这个事情呢，它只是美台关系里面的一小环而已。所以这两件事怎么看呢？都是这个前者川金会的重要性会远远大于是不是美国要来高官要来 AIT 的开馆这个事情。但是我要强调说，我刚才讲过，过去两年来川普政府呢对美台关系呢是全方位的这个突破，全方位的提升，而且它的速度非常快，有一连串的动作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高官跟台湾的高官的见面，它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也许不在于这个AIT 的开馆，但是未来你肯定可以看得到。那在这里我还必须强调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过去两年显然的这个中共对民进党政府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过去两年川普政府对民进党政府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所以这个台湾总要有路可以走。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蔡英文总统呢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呢就是像美国的一边倒，并不是，而是说这个客观情势造成的，就是说中共把所有的门都关了，美国把所有门都开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中共北京方面还要来惩罚台湾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也非常没有道理的。简单的说，中共把所有门关上不是民进党政府可以决定的，美国把所有门都打开也不是民进党政府可以决定的，因为这两件事情而惩罚民进党政府，那就荒谬可笑。
好的，感谢董教授。那么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在外交上面经常讲，就是你把门关上的时候，总有一扇门会开启。那这个美国会对台湾的门开要多大？是现在您在华盛顿有很多老朋友，现在华盛顿大家都在猜这个6月12号川普总统究竟要派谁去台湾哦。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前任理事长这普瑞哲就说希望是内阁部长的层级，另外这个易思安先生则是认为副总统彭斯是非常适合的人选。那么据说川普总统为了这个川金会忙翻天之际，对于台湾出席的人选仪式也甚为头痛。您的分析是什么？你认为北京方面的反应有可能是什么呢？黄教授，
以我们现在的时间来看，距离美国不管是什么人士要离开华府的时间大概只剩一周了，
没错，
才能赶得上6月12号在台北出现。那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应该相关会来的人士名单应该已经决定了，只是我们外界还不知道。那么我相信针对这个时间点，它所反映出来的是过去一年多美国开始有台的力量开始慢慢的展现，各项法案在国会提出，行政部门给予台湾的支持越来越明显，包括这个马蒂斯国防部长昨天在新加坡的发言在内。所以它是一个趋势，它是一个方向感。那这个方向感刚好碰到了6月12号 AIT 新馆落成的典礼。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6月12号只是一个点，在这个方向和趋势下面，未来还会有很多点很多时间是合适于台美高层交流的。那么所以当然我们喜欢看热闹，毕竟 AIT 的新馆从2009年盖了9年才落成，那么对于支持台湾的美国重量级的参众议员，对于历任的AIT 的馆长，对于历任在美国总部的 AIT 主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至于说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在川金会，刚好川金会不是因为 AIT 开馆的时间选定了以后故意选在6月12号，只是这两个时间巧合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一个时间点或者是哪一个层级的官员来而忽略去看的台美关系增温变好的一个大方向大趋势。中国大陆当然非常关心，他关心最多的是他政治，尤其是象征性的政治意义，对于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主张的一个挑衅或挑战。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海峡两岸的人民，美国之所以改善跟台湾的关系是基于美国本身的利益，并不是台湾在背后故意去搅乱两岸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要把所有的台美之间的关系的升温完全认为是台湾刻意要远离中国大陆，刻意在制造问题。我觉得如果单纯从那个角度去思考，很可能就偏离了事实。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那么除了川普总统会派怎么样的官员到台湾出席这个 AIT 落成典礼之外呢，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就是美军陆战队驻台这个说法好像各界不一，包括连 AIT 馆长前任后任梅建华跟杨素地的说法都不太一样。究竟这个新馆内有没有美军陆战队之家？究竟陆战队会不会进驻？我想请教两位来宾对此的看法。董立文教授先。
好的，是的，我们最近有听到说美方也有人士说这个暂时不会派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进驻。那我非常赞成刚才黄介正教授所说的，就是你看台美关系要看整体的趋势，而不是看某一个时间点啊。应该是这么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会不会进驻这个 AIT 的新馆，从川普政府的态度来看，它只是一个这个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它是迟早的问题。刚才说过了，就是说这个 AIT 新馆使原本美台关系迎来重大的升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来美台关系已经有好几次重大的升级，这里面包括这个台湾这个旅行法的通过，这是美国第二个以台湾 以为名义的法律已经四十年了，明年就是这个台湾这个关系法四十周年。
是
这个法律国会两个国会通过，然后川普主动去签署啊，所以说他不只是一个国会的态度跟立场，他也是行政部门的态度跟立场，乃至于2018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乃至于美国政府取消了对台湾的这个潜舰技术的这个限制、出口的限制等等。我刚刚说过，过去两年有一连串的动作，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恐怕这个 AIT 的这个海军陆战队是否进驻的问题，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好，就是看未来某个时间点，美方他觉得适合说派，他就派过来了，他的动作会很迅速。从过去两年的经验来看，
好的，黄继珍教授，您的看法？
美国驻外管处啊，在全世界它的安全维护，依照美国自己所定的法律和规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它是合乎美国自己本身法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中华民国跟美国现在没有邦交关系，也使得是不是在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里面会不会有这个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变成一个大家讨论的焦点。我相信好奇的民众不论是在美国或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或者是两岸三地的这个包括美国的新闻媒体，都很想拍照到一个打绑腿穿战斗服，然后拿这个枪带钢盔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出来跟大家拍照，这个新闻爆点太伟大了。可是我想要讲的就是梅建华主任就是处长AIT 的驻台湾的代表已经在稍早的记者会说过，说美国 AIT 新馆落成了以后，它的安全警戒维护是跟原来一样。那么从这一句话，我不相信他有骗人。从他这句话，我以及我过去的交往经验，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诉大家，美国就算陆战队队员已经在台湾，也不会穿军服给大家拍照，那么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美国军职人员来负责美国管处的安全。大家不要忘记，美国在全球反恐任务当中，尤其是希拉蕊担任国务卿所发生的这个 Benghazi 的这个使馆爆炸案，所以美国驻外管处的安全，他不是为了要去挑逗北京，他有他自己本身反恐的考虑。所以我们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泛政治化，一定要拉成是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啊，我想可能也那个额头的温度高了一些，我觉得应该要冷静一点。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也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就刚您列了就是从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台美关系一系列升级的这个情况。那么当然这一次6月12号 AIT 新馆开幕，纽约时报会说这是台美关系的一项重大突破，但是您已经列了说其实这个突破一直在进行当中。那么我们注意到今年的5月呢，也就是上个月，在美国参议院它通过了一个台湾国际参与法，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保护我们，就是在我们连续断了那么多个邦交国之后，美国国会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我们。那您觉得至少在未来的可预见的未来，是美国跟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密切的关系仍然会继续的向上往好的方向前进？
是的，刚才黄继珍教授讲的话有一句话我也非常同意，美国川普政府全方位的改善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他不是单纯的为了爱台湾，这倒不是。尤其是在过去20年来，就是说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在整个东亚，我们刚刚所说的四海一洋的这个动荡里面，这个中国扮了主要的推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等于说美国他必须重新审视，等于说整个亚太的这个安全战略的环境跟环节。所以说美国他们自己感受得出来，就是说台湾的战略地位在过去这5年其实呢是不断的被强调，不断的被提升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提升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呢，除了这个战略的需要，以及重新审视，就是说民主跟民主国家、民主自由跟民主自由，乃至于经济、社会、文化的上面的这个吻合性，所以说他才会，川普政府他才会有这样子的决定。看起来这是已经定下来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川普政府主要的这个重要人士，他们过去的经历、他们过去的经验，尤其是他们对中共的看法，对吧？对盟友自己要加强关系的这种强调，其实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我就只讲一个方面就好了。像台美的这个军事关系，我刚刚说的是叫安全伙伴关系。其实这个安全，台美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呢，未来会朝向进一步的军售、军事训练、军事演习、军事科技的分享，乃至于军事共同生产，其实会一路的深化下去。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而已。所以看起来未来的趋势，至少在川普政府这一任内看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变化，发展的趋势就是如此。
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那回到线上，我们请教黄介正教授，就是我们看注意到美台这个在这个断交之后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可以说是在最近几年外交的禁忌一一的被打破。那您觉得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更好、更不好、更安全、更不安全？您的分析。
我们的对外关系受制于中国大陆，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也是美中两个强国之间彼此关系中间的一环。我们虽然在心理上面真的很希望美中关系的发展和美台关系的发展是两个平行线，相互不要干扰，但是战略上面的事实就是彼此是联动牵制的。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要比较仔细的去思考，今天我们看的不是6月12号哪一位美国高官来台湾，我们要看的也不是今年之内那么我们跟美国的合作可以有哪一些突破，我们要看的是美中关系在整个未来15年到未来30年的发展中间，美国的战略布局以及中国大陆对于自己两个100年的设想中间，如何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稳定立足、维持和平、保证发展的一条道路，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关切的部分。那么至于每一个单一的事件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个大局，这个就有赖于当朝者用冷静的头脑来思考。最重要的是维持跟北京和华府都能够有一个可管理的关系，可能对台湾更好。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因为时间有限了，我们就请两位来宾针对今天我们整场讨论的包括印太战略还有台海局势进行大约30秒的几句话跟我们总结。先请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
2018年的6月对于整个亚太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对于朝鲜半岛、对于南海和台海，让我们好像回复到1990年代的西太平洋三大冲突热点。
嗯哼，
我们最重要的是海峡两岸要共同的，不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冲突热点。南海中国大陆躲不掉，朝鲜半岛世界各国强权也都躲不掉，但是如果我们海峡两岸能够共同处理好双边的关系，让它保持稳定，这样子就可以保住我们未来的机会，任何的机会。
好的，感谢黄教授。董立文教授。
是的，过去五年来四海一洋大动荡，其实台湾的感受是最深刻的。尤其是过去这两年来，这个中共的军机这个绕台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外交上遭受到打压，所以说台湾的感受是越来越深刻。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刚才也谈到，其实亚洲各国呢，在美中两国呢，它所采取的策略呢都叫做避险，也就是说经济上是靠这个中国，然后呢安全靠美国。从今天来看呢，很可惜的，台湾也没有办法采取这一种避险的策略。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说过了，其实北京对民进党政府 把所有门都关上了，只能走护从一面倒的政策。我觉得这一点是北京他必须思考的。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感谢线上的黄介正教授，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谈的话题是六四周年祭，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再会。